指也下跌了3%左右。美股开盘后，三大股指悉数下探，科技七巨头市值一度蒸发近10,000亿美元。黑色星期一过后，全球股市有所回升，日本股市周二一度反弹至熔断，不过日股美股的反弹势头从周三开始有所降温。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一轮股市动荡？全球经济的基本面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廖启宏博士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本周一的这次股市大跌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属于偶然现象呢，还是某种预警啊？
是的，不管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买股票，一定说看到或是听到上周五和这个礼拜一的股市震荡，美国、欧洲、亚洲股市都是血流成河。我们看到道琼周五的时候下跌600多点，那礼拜一下跌将近3%。那这个日本、欧洲指数都跌了非常多，那但是到礼拜二又回弹了一下。那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实类似的波动在4月份已经出现了。有在关注市场近况的朋友应该是不会太过惊讶。那这主要有三个原因，就长中短期来讲，长期原因来讲，因为很多高科技股，所以尤其所谓的七大，就是 Magnificent Seven 这七大科技的公司，在第一季和第二季的获利，他们报告出来之后，并获利不佳，因为很多投资人在改变布局，就是手中持有的这些科技股开始减持。那所以说这个转为一些比较像能源或是公债，一些抗这个经济循环的一些股票，所以说这样子一个转变也造成一些这些科技股就没有支撑。另外就中期的原因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劳动的市场已经慢慢恢复疫情前的均衡，所以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个非农工业就业工作数的这个逐渐的减少。那股市震荡是经济恢复低速成长的一个副产品。那短期的原因其实是日本的缘故，我们看到日本上礼拜开始升息，那是缩小了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汇差。那很多人就是在投资人，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这个套利交易，就是 carry trade， 这个就是说用这跟日本就比较低利率的地方来借钱，然后来投资在高回收地方的一个投资方式。那这样子我们看到，在如果说这个汇差越少的话，那它这样子一个资金流动就越少了。所以说这个三个原因就是我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就是其实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是有它的脉络跟路理可以循的。那经济从超快变成一个超快增长变成正常增速的时候，股市的反应通常就会过度解读或是反应过度。不过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警讯啊，因为就是当经济要开始呈现比较慢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下半年会看到类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刚才廖博士提到了这个投资人只是对现在的经济形势有一些过分紧张哈。那么这次的股市大跌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来，这个投资人确实情绪非常紧张，甚至是这种恐慌情绪一点就燃，而且这种恐慌情绪非常容易从一个国家大幅度的在全球蔓延。这种恐慌情绪背后是否有某种焦虑啊？有分析认为，这个焦虑的根源其实在于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的经济形势是非常担忧的。秦鹏先生，您怎么看？
对这个原因呢，看起来是因为日本的股市引发了整个全球震荡。但是深层原因呢，我们说实际上都是在担心美国出了问题。因为现在有这样的几个迹象呢，让大家说美国看起来还真的是有衰退的可能性，或者呢说衰退可能性更加大一些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它这个就业数据不好的话呢，它还被认为是触发了一个被认为说是经济衰退的一个规则，叫做萨姆规则。也就是说，它在过去的三个月、过去的半年的它的整个的这个就业率本身呢是它的下降的幅度超过了过去的整个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对吧？所以呢，这样就带来说它整个的这个衰退的迹象更加明显了。第二个呢，他大家认为说整个在过程当中又有一个迹象，就是收益率倒挂问题，就是国债的短期的两年期的收益率和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那两年期呢它是高于十年期，就是说认为未来的长期的前景大家认为是不好的。那么第三个来讲呢，体现出来是对于科技股， 那么大家认为说整个的 AI 整个的这个涨势现在已经不行了，特别呢特斯拉还有呢就是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这个表现很不好，就是它的财报出来呢让大家有点失望。另外呢作为整个股市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巴菲特他的这个在前两天呢是公布了一个数据，显示出来他在过去的第二季度是抛售了苹果的股票，就抛了大概他原来持有的一半。那么这个让大家认为说这个整个股市是不是已经见顶了，巴菲特老先生是不是认为说整个下跌下去要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加剧了整个股市的这种震荡，而且呢增加了大家对未来的这种担心。
是，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种对于美国经济形势的未来的担心，尤其是现在有关于美国经济是否陷入了衰退的争论哈？刚才秦鹏先生提到了很多的数据，我们这里再补充一些数据。那么近年来，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啊，像上周五公布的就业数据是显示，七月份美国新增的就业水平是远远低于六月份的水平，也低于预期。那么失业率是已经上升到了2021年十月以来的这个最高水平。那么刚才秦鹏先生提到了这样的就业数据触发了所谓的萨姆法则，那么更准确的来说，这个法则是认为如果三个月的平均失业率比过去12个月最低水平高出半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国家就处于经济衰退的初期。以这个标准来看，美国过去三个月的平均失业率是4.1%，比去年的最低水平是高出了0.6个百分点啊，符合萨姆法则当中衰退初期的条件。所以廖博士，您觉得这个判断依据是否可靠？美国经济是否真的处于衰退初期或者衰退的边缘，还要再考察哪些数据呢？廖博士。
是的，这个其实对做经济预测，像我本身是做经济预测，在加州州政府。那在经济预测里面，其实最困难的一个就是说，你当你有很多的这个数据在都是指向不同方向的时候，你怎么样做一个决策？那我认为说，与其说上礼拜五的这个就业报告，与其说是疲软，倒不如说美国目前劳动状况就是正在慢慢恢复疫情前的一个状况。那除了这个礼拜五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之外呢，这个劳动部他们也发布了这个 JOLTS， 就是工作开缺和转职报告。那大家在疫情中间一定有听过一个大辞职潮，就是说就是每一个工作，就是每一个在找工作的人有两个工作在等着他，就说他开缺是相当的多的，所以说大家就缺工，那也就造成这个失业率很低。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在疫情中是2:1，就是每一个那找工作人有两个工作在等着他，那目前的这个比例是1:2，也就是说每一个找工作人有只有1.2个工作在等这个人。那这个1:2的比例其实就是符合在疫情前的比例，就是疫情前就是1:2这样子的水准。那也就是说，我们再从2:1它变成1:2的时候，这个劳动的这个均衡就是慢慢的达到了。那在这个均衡的达到的过程，一定会就是从一个很急速成长的一个工资，急速成长的一个这个通膨，然后再慢慢降温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叫大辞职潮，叫大留任潮。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复一个稳定状态的中间，就是说我们其实要认知到，就是说我们过去超高速成长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就是不只是工资增长，我们看到这个GDP 也开始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方向。那我认为说，其实你仔细看上礼拜五这个报告，其实他们月增率是11万个工作，11万个工作其实还是一个增加。那不管是当然是算是相较来讲是比较低的，但是四月份其实只增加的数字还更低。所以说主要是我们看到一些这个主要的像建筑啊、零售啊、教育、医疗、娱乐产业持续扩张，所以我认为是还是蛮健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刚才所谓的萨姆法则，萨姆法则它的发明者叫 Claudia Sam， 他本身是一位就是女性的经济学家，在他之前在联准会工作过，他自己本身也是跳出来说这个指数只是参考用，因为在疫情中间我们刚刚讲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缺工的关系，所以说这个 失业率就是有点像是人为的被压低，那在一个比较低的基期的基础上，当然看起来任何的增长就是会很容易就超过0.5个百分点，所以说他认为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参考用，就是我们当然是要综合来看不同的这个指数。那我认为我本身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比较就是还是对美国经济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就各样的指数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不管是消费投资，然后社融数据，然后投资这年增长6.4%，那贷款是持续的增长，我认为这些指标来看的话，其实美国距离衰退我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秦鹏先生，您是否认同刚才廖博士所说的美国的经济现在并不是衰退，只是从过去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您怎么看？
对，它实际上准确的讲应该叫就是增长放缓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大家是过于就是过度的解读或者过度紧张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这一次的股市的下跌呢，跟前一段时间就在过去的8个月的时间呢，整个股市大概上涨了有33%，对吧？到高点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涨得高就容易跌得重嘛，对吧？对于未来的一个风吹草动，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带来说，一旦某一些迹象让我感受到这个要出问题，那我可能就快速的抛售。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带来的这么一种心理效应。我喜欢用这个六堵慧能就禅宗的这个六堵，对吧？他的一句话叫做什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就是说，投资者本身就太紧张了，所以当大家本身又觉得这个 AI 呀、等等这些这种增长很可能不会走那么高的时候，所以呢，一旦有什么样的一些数据出现的时候，大家就赶紧抛售。
这种投资者的紧张啊，有些人认为也是因为美联储到现在迟迟不肯降息。廖博士，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美联储上周其实暗示愿意在秋季降息，那最近的这个事件啊，投资人的这种紧张情绪有没有可能会加快美联储降息的脚步和幅度呢？
我认为美联储可能这个背这个锅背得很冤枉，因为美联储上礼拜三才开完利率会议，然后决定就利率不变，结果礼拜五就发生这个股市的这个事情。那我认为其实就是就美联储的观点来讲的话，它的一个两大职能就是 two mandates， 一个就是价格平稳，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就业。那价格平稳，我们看到美国经历疫情中间所这个通膨基本上这个是非常的严重，高到9%以上。但是这个联储会它那时候就是为了要打击通膨，就是开始提高这个汇率，提高这个利率，一直提高，从0%一直提高到5.25%。那这样子也是有效的把这个通膨慢降到3%了。虽然是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2%，所以说但是看到现在6月份的这个 CPI 已经降到3%了。那所以说他们认为目前来看是9月份有可能会开始降息，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点。那通常市场是比较没有耐心的，所以说当然是希望联准会早点降息，让资金成本变得比较低一点，让货币环境变得更加宽松。但是联准会它必须要控制通膨和维持经济运行中间这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认为联准会他们在做这样子的决策是很谨慎，而且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认为并不是联准会降息太晚，而是一个市场对于经济这个低速增长的一个反应结果。那我认为至于会不会这个礼拜一或这个这样子一个股票的一个事件会不会造成联准会他们加快速度，我认为在下一次开会是9月17号、18号，在这中间应该不会有任何动作，因为有任何的动作反而会造成市场更大的一个恐慌。那在9月份的时候，原本是预期可能会降25个基准点，就是降一码，那目前可能会降2码。那但联准会也过去不断的强调，他们是要看到资料点，那我们看到资料来整体来评估。那在9月开会之前呢，我们看到8月的劳动数据，还有7月份的通膨指数出炉，将来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指向。目前看起来还是不是特别的明朗。
那我想请廖博士来继续为我们科普一下，如果市场对于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那么对于股市啊，对于这个美国内外的这个资产配置啊，对于美元都会有哪些影响？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对，就是当利率降低，开始降息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利差就变少了。那钱往我们说这个人钱往高处流，人往高处爬，钱也是往高处流，就是钱已经往这个利率或是报酬比较高的地方。那我们看到美可能这些资金可能就会从美国，就是因为美国开始降息了嘛，就可能美国就流到其他像欧洲或是其他地方，就利息还是比较高的地方。那现在利差就减少了，所以说美元将来就会开始走贬。那这个当然就是又就经济学就理论上来讲，那当然就是就投资人讲，就是他们可能早期已经预期这个联准会就会降息一码，所以说这可能他已经 pricing 就是这些步骤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如果说今天联准会他们如果说降息两码，就是50个基准点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这个造成更大的这个市场就是欢腾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就是我们看到八月份就是接下来八月份跟九月份初看到接下来的资料点，那我们来再来看看看说会不会他们希望能够认为说这个市场的这个悲观情绪过于扩张的话，那他们有可能就是会再进一步的来降息。
另外我想再谈到这一轮股市波动当中的一个领域，就是科技股。其实刚刚二位也都提到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股市波动当中，科技股的波动是最大的。秦鹏先生，您能不能进一步的来谈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哈？就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从前一段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所引发的狂热当中进行了理性回调，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明这个美国的科技股本身它的这个溢价就太高了。您比较认同哪种看法呢？
这里边实际上是混杂的一种信息。对于科技股的，就是对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定价，其实大家的这种期望，我觉得是有点过高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整体的这个整个科技股啊，美国的整个定价呢，其实并不是很高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是这样子。那主要对于 AI 呢，大家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是期望他说能够快速的去改变整个世界，对吧？能够去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但从目前来看呢，大家并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说这个 AI 能够直接在经济在不同的这些领域发生更大的一个这种经济的触动，或者带来更多的这种经济革命、技术的革命，而是呢，更多的看起来呢，只是让什么样的一些企业去赚了钱，或者是获了利呢？就是类似的一些搞什么ChatGPT 啊，或者是生产芯片的呀，就说到工具的这一些，而到出来工具的话，它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现在是大家看不到，所以呢，当它涨得过猛的时候，那么投资者就会越来越担心。当出现呢，整个特斯拉呀、字母表啊。还有苹果啊这样的一些这种数据各方面体现出来不够好的时候，那么大家当然就会进行一个回调，所以我觉得整个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美股的它的这个在这种市值的分配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科技股占的比重有点太大了，对吧？因为主要就是1/3的过去的标准普尔的这个涨幅都是由这个七巨头这个来带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它的这种风吹草动，它的一个变化，自然呢就会带来整个美股的一个剧烈的震荡。
我们也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在给我们留言。那么其中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啊，他说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非常有讨论的需要，真是一个谜语的经济现象啊，现象成谜，到底是政治的原因导致股市下跌吗？如果是啊，又是哪种政治的因素和哪里的政治风险呢？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关于这个11月的总统大选是不是现在对于这个美国的股市也会形成影响的这样的讨论，我想来听听廖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认为其实我还是维持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从科技这个就是从一个快速增长到比较正常速度增长的经济过程中，这个股市震荡一定是一个副产品。那任何这种，那至于为什么会看到科技，刚才秦先生有讲到，就是科技股为什么会之前冲那么快，那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修正？那我们看到任何的这种这个科技的这个革新，不管是电脑的出现，或是互联网的出现，或是任何这种 AI 的出现，一开始都是大家都是非常没有耐心的，大家认为说动得太慢。 那最后呢，就最后这个真正这个整个互联网革命，或者说 AI 革命，或者说这个电脑革命出现的时候，整个规模又是如此的巨大。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股市的一个波动，就一定都是一开始就是有点过度 overvalue， 就把过度的资金放在这个大家认为会发生改变，会发生我们生命一些生活上巨大改变的这些产业上面，然后后来发现说哇，过了几年发现这个我的投资没有回收，然后就开始 pull back， 就开始把这些资金外移，所以会造成这样子波动。那但是真正的这个够广泛的利用在我们生活上各方各面来开始应用的时候啊，之后我们又看到整个规模又如此的巨大。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不同的啊，这个科技的改变，就是如何改变我们生活，我们常常看到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并不是这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到科技股它就是过去大家是寄予厚望，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改变的速度好像有点太慢，所以从四月开始就开始有一些资金配置的不同，再加上美国就慢慢的逐渐恢复了在疫情前的一个劳动这个一个水准，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归正常的一个自然反应。
所以廖博士，您觉得这一轮的这个股市的反应啊，是经济基本面的一个正常的反馈，它并不涉及到政治的问题，或者说是十一月总统大选的这个所谓的大选因素，是吗？
对，我认为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因素。当然就是说候选人可以可以就在位者，当然就是如果说股票涨的时候就是都是我的功劳，股票跌的时候都是市场大环境的因素。但是如果说一个在尤其在美国啊，就是很难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来影响整个股市的这个涨跌幅，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
我们另外一位叫做 Richie Winson 的一位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国际股市动荡起伏是受以色列与伊朗可能爆发战争有关，如果一旦爆发战争就很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影响国际股市的根本原因。我想来听一下秦鹏先生您怎么看，就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的股市的动荡是否跟大选因素有关，另外是否跟国际局势也有关系，您怎么看？
先说国际局势，当然这些整个风吹来的时候的话呢，各种各样的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股市，就会加剧呢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国际因素，对吧？大家可能会担心发生点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对于这个以色列和伊朗这样的一个冲突问题呢，我就基本上就是认为发生不了什么，因为以色列能够斩首呢这些不同的伊朗的这些高官们，那他其实也同样可以呢去斩首目前的伊朗的最高领袖，对吧？所以对他来讲其实是会非常的小心的。而且呢对于伊朗来讲，现在因为经济原因也好，因为政治原因，甚至呢因为可能是担心说美国假如大选之后再上来呢是川普，所以他现在得必须小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伊朗是不会是过于轻举妄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素其实是比较小的一个因素。那对于呢整个大选因素，坦率来讲，我跟这个廖博士观点不是很一样。我认为其实是有这个大选因素的，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拜登的这个退选，以及呢后来推出贺锦丽，再后来呢出来就是民主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整个股市是有变化的，对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当越来越高的这个预期说是川普可能会上来的时候，那么这个股市大家对经济的这个预期相对会更好的，因为它有一些政策看起来呢是对经济有利，比如说呢是减税，对吧？比如说呢对于能源的这个刺激，它很可能会带来石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下降，那么最终的话呢也会对经济对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会一个正的这种刺激因素的，所以呢整个股市的反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这个好的。但是后来呢当整个大选的更多的一些消息出来之后，那么带来了更多的震荡，这个震荡其实也一点都不奇怪。我觉得呢因为在历史上大选年的这个在十一月之前基本上都会比较多的一些震荡，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不要过度的去解读它啊。另外呢对于整个说目前的美股啊，它美国的经济它并不是一个衰退的一个这种状态，那我呢也想补充一下就是一些方面的一些信息。第一个呢就是 七月份的整个非农数据呢下降，其实它跟有一些客观的一些因素有关。一个呢是被认为说是跟整个飓风叫 Beryl 对吧，它可能是有一点影响。还有呢是认为可能是带来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知道有很多这种非法移民对吧，他们这样的一些就业增加，这段时间因为它本身也有一些人是增加了一些人40多万人说是，就是增加到就业这样的一个开放市场里边去。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的话，它可能对整个的这个数据也会有一定这种影响，甚至呢有观察的这些人认为说，这种叫做意外的一些因素对于呢非农数据的影响可能有2/3，也就是说到了8月份呢，很可能整个又会进行比较多的一些回调，就它还不仅仅是说回到在疫情前的一个问题，而是有好多这种波动的意外的一些因素，在这样情况下，其实它是不宜于过多的解读的。另外呢，对于整个美国经济衰退的问题，我们其实除了看就业非农就业，还有呢这个包括生产这些方面的话嘛，其实还看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比如说的话呢，就是收入和消费问题，对吧？就是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些呢是由这个就是美国的国家经济研究局，它是长期研究整个衰退的这种阶段划分的。他就认为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这个数据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乐观的，就是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它是今年年初，4.0%，它小幅呢现在是降到了是6月份的3.6%，但是个人的消费的支出，它是由年初的1.9%上升到6月份的2.6%，它实际上反而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而就业来讲，就失业率来讲呢，我们说真正的进入衰退初期的时候，它的整个的失业率应该是在5%，也就是说现在呢也是4.3%，也没那么可怕，对吧？就说看会有波动，大家但是不是个衰退的一个迹象。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说在过去的疫情的原因，或者是整个好多其他的因素的影响，导致呢有一些数据其实看起来其实是已经作为指标性的这种参考是有一点失灵的。比如说是 GDP 的这种基础性衰退，现在也没有出现基础性衰退，对吧？连续2个季度的这样的 GDP 看起来是环比的下降，这个也这看来本来还没有，当然本身过去的这个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负增长，当时引起了这种衰退的担忧，但实际上后来发现也不灵了。那么还有呢，这收益率曲线倒挂，其实已经倒挂了2年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担心呢，其实也看起来也是过多，而这种私人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信用本身也没有去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些整体来看的话，对美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我们说判断，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
谢谢秦鹏先生的补充啊。我们两位专家都认为，对于现在最近的这个美国的经济数据，也不需要太过担忧，很多是季节性的，并不是结构性的。而且以前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好像现在预测也都有些失灵。但是我还是想要请廖博士来为我们预测一下啊，就是在经历了这个黑色星期一之后，我们看到全球市场是在逐步的收复失地。不过在经历了快速的回弹之后，这个反弹的势头似乎又有所减弱，所以廖博士，您会怎么来预测未来的走势？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全球股市转危为安，是否是为时尚早呢？
我认为解读这次事件其实不需要太过恐慌，但是也不需要太过乐观，就是或是把它认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毕竟事出必有因嘛。那我们今天已经讨论很多，那它背后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增速在减缓的时候，那类似的波动在下半年，我认为会更加的频繁。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管是劳动数据、这个投资的配置、这个国债殖利率的这些改变，都在指向同样的方向，就是说通膨现在已经接近尾声，那我们的经济现在是不是在走向一个比较在这个转捩点，就是说是不是开始从快速增长到慢速增长，那会不会变成一个负增长呢？那这个其实我认为今天秦先生跟我的看法都是认为说，其实美国的各项数据看起来都并没有太多的 经济衰退的疑虑，但是我认为其实啊，就是股市的震荡一定会再度出现，所以在中间转变，投资的朋友要更加谨慎。那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说，其实，在任何的这个啊，不管是地缘政治，或者说像目前啊，这个美国的一些比较啊一些风险，就是说像是这个啊，就是大家的这个贷款啊率过高，或者说这个啊积欠率过高，这些也都是一个比较啊可能需要比较小心的。那金融业啊，再加上金融业，如果说他们在目前这样子一个很多他们目前现金持有率过低的情况下的话，那会不会造成像矽谷银行事件？所以说这些都是还是有风险存在。不过我认为就是步步为营啊，虽然说不需要太过紧张、太过惶恐，但是啊还是有风险存在的。
嗯，是，就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问题，但是风险点是存在的，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那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基金报在8月7号的时候发表了一条消息啊，说多家私募机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外围市场的剧烈波动，从中期来看，或将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国内市场啊。秦鹏先生，您是否认同这种判断呢？
对，我们看到了周末整个的这些中国的基金的一些首席经济学家们都在去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对吧？也在讲呢说要什么东升西落啊，但是呢整个周一的这个全球黑色星期一，对吧？它实际上并没有把中国的 A 股呢给放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本身是打脸的一个状态。那对于呢中国的整个经济的目前的状况，大家说资本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进入中国市场？其实，没有大规模进入一个理由，因为呢整个国际的政治局势，还是呢中美对抗的整个因素的这个实际上是在加剧，对吧？这些方面来讲，都不是对中国的这种资本市场是个好消息。而且呢，中国经济本身的一些问题现在在暴露出来，我觉得接下去呢，恐怕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出中国市场，而不是呢相反。
嗯，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秦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